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66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本期特别节目，为您播送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灯。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关键时刻坚定选择，副标题28年跌跌撞撞的修炼路，作者中国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9日。大陆法会又开始了，这是我修炼以来第一次想动笔向师父汇报多年的修炼历程，和同修交流自己的修炼体悟。我作为一名修炼多年却极不精进的弟子，虽然很擅长写作，却从来没有动过笔，因为深知自己修炼得太差劲儿。当我意识到此次法会的庄严神圣，开始想动笔梳理自己的修炼经历时，突然发现自己没有哪个方面拿得出手可以跟师父坦然汇报的，那种惭愧让我突然意识到再不好好修炼真的是不行了。于是我决定无论修炼的如何也要把答卷交给师父，同时查找不足精进实修。第一部分，喜得大法幸福修炼。我是1997年从一位要好的初中同学那里喜得大法，由于多年受无神论教育，从来对各种气功都嗤之以鼻，可当我听到同学跟我介绍大法，却莫名的有好感。我当天把《法轮功》这本书拿回家，没几天就看完了，感觉这功法不仅教人向善，还通俗易懂地说明了其中的因由，真的太好了，和那些装神弄鬼疯狂敛财的乱七八糟的气功真的不一样。由于我当时年轻，正忙于人中的事，便放下了，但大法好的种子在那一刻便悄然种下了。1998年在与另一位学大法的同学交流时，他说我得好好学法了，这法太好了，你也得好好修啊。我不知为什么突然感觉到自己真的应该走上修炼的路了。从那以后，20岁的我便开始了正式的修炼。师范毕业参加工作后，我就参加了学法小组，和同修们一起学法练功。在1999年发生迫害前的这一年修炼中，我一改之前懒惰爱睡懒觉的毛病，每天五点多起床参加练功点的晨练，然后吃口饭便去匆匆上班，晚上回到家吃完饭便带着大法书到学法小组学法。平时在学校里严格要求自己的心性，认真上好每一节课，善待班里每一个学生，无论是优秀善良的还是调皮捣蛋的，我都发自真心对他们好。我在班上和孩子们弘法，教给他们做人的道理，还教他们练功，孩子们都很喜欢我。一次家长会，一位姓郑的同学母亲特别激动地对我说，老师，我家孩子这学期变化特别大，特别懂事了，他说老师给我们讲大法，讲做人的道理，告诉我们要孝敬父母，我以后可得好好学习，再也不气你了。以前他因为我和他爸离婚特别敏感，经常闹脾气，现在可是懂事了，现在放学回到家就是写作业干活。这一年平稳的个人修炼，现在想来都感觉是那么充实幸福。虽然学法还不深，修炼也是刚刚起步， 但是大法的美好却根植我的内心。第二部分，血雨腥风中，心情动摇下，兼修大法。风云突变，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邪恶流氓集团发动了对大法的残酷迫害，令无数大法弟子无家可归，让无数众生惨遭毒害。我母亲严肃地让我不能再练了，并且哭着躺在炕上，不吃饭，用亲情来动摇我。我说，电视台里说的不是真的，我们大法从来没叫我们自杀，也从来没叫我们不吃药，电视台说的是假的。由于当时我是新学员，与同修们也缺乏交流，对进经护法没有任何的概念，只知道大法好，知道电视台是在抹黑，所以谁说不让练我都不为所动。那段时间村委会找到我家，校长找到我家，恰巧我都不在家。母亲虽然害怕，但还是智慧地应对，以我户口不在村子为由，免除了村委会的骚扰。校长也看到我家境贫寒，生出同情心，没有给我向上级汇报。现在想来，如果当时迫害严重，修炼根底尚浅的我不一定能够承受。我想这都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根据我的心性在悄悄保护着我，没有师父的悄然相护，我就走不到今天。后来随着同修们的不断交流，我意识到我该做点什么，于是我买来不干胶，用记号笔写上大法真相。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写，就写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正法和正法口诀。后来才知道正法口诀不能贴出去，趁中午午休时间就贴到电线杆墙上。后来有了真相资料，就骑着车子发到各家各户的门外。后来悟到这样是不敬法的表现，就用自封袋装好再发。只要有机会离开家人的视线，我就要做证实法的事情。晚上我便偷偷拿出大法的书认真阅读。我当初没有同修们轰轰烈烈进京护法的壮举，生来就胆小怕事，但是兼修大法的心从来没有动摇过。第三部分，难中走回来，精进实修。就这样，我一边背着母亲偷偷学法，一边悄悄贴真相标语，发真相资料。邪恶的迫害没让我放弃修炼，可是人中的情却让我迷失了。转眼到了该结婚的年龄，几经辗转，我遇到了我的丈夫。他人很好，他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听到大法就有敌对情绪，而是对大法很有正面，相信大法是被迫害的。后来我就顺理成章地和他结婚了。由于迷于常人的情中，慢慢的我就掉下去了，法也不学了，真相标语也不贴了，过起了常人生活。但是在生活中依然用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自己。一次校长让我去当区里政协的会员，来到教育局才知道还需要写一份证明不是法轮功学员并对大法有恶念的保证书。虽然脱离法几年了，但是大法的种子始终在我心里。我突然意识到这是师父的考验，于是我断然拒绝，坐上公交车就回家了。师父看到我虽然离开法多年，但是对法的正念尚存，便安排村里的大妈同修与我偶遇，然后我便又重新走进修炼。那是2008年夏初，当我双手捧起同修送来的大法心经文，看到师父一句句慈父般的呼唤，我的泪水再也止不住了。师父，不争气的弟子又回来了，谢谢慈悲的师父没有放弃我。从那时起，我就走上了精进实修之路。一，向内找。走回修炼之后，我就像个离家多年的孩子，一刻都舍不得离开大法。 去学法小组学法，和过关同修一起学法，去找当时认为很精进的小组学法，只要有一点时间就坚决不浪费，捧起大法就如饥似渴地学，越学越爱学，越学越明白。后来我意识到学法的紧迫，便开始利用暑假背法。贪睡的我发完早上六点正念，便开始背转法轮。开始的时候背一段需要用两个小时，后来有时用十几分钟就能背过一段。师父的法理向我层层展开，心性迅速提高。期间在法的指导下，在师父慈悲的保护下，闯过了一关又一关。去掉怕磕怕碰的心，坦然道歉。我在人中特别怕磕怕碰，偏偏丈夫又是个暴脾气，因此我经常和他闹矛盾，针尖对麦芒。随着学法的深入，我意识到这颗心必须去掉，但是总是去得有点不情愿，不彻底。有一次因为一点责任并不在我的小事，丈夫又开始大发雷霆，恨不得把房盖都挑起来了。我立刻就受不了了，心想你真是猪八戒，倒打一耙的本事挺大，再说了因为这点小事值得吗？当我愤愤不平想跟他干的时候，突然意识到不对呀，我是个修炼人啊，怎么可以跟他一样呢？可是心里那个火就是压不住。我意识到这不是我，真正的我不是这样的。我在心里叫着自己的名字说，某某，你不反驳能死吗？你是要做个修炼人还是个常人？自己选吧。我坚定地对自己说，我就是要做个修炼人，今天这一关我必须过去，我这颗怕磕怕碰的心就必须要去掉，坚决不要它。就这样一遍遍默念，心里越来越平静，最后完全放下，真诚地对丈夫说，别跟我一般见识，我错了，别生气，对身体不好。丈夫一下闭嘴不嚷了，愣了一会儿感觉很吃惊，你怎么不跟我嚷了？今天怎么知道错了？你还知道自己有错吗？我说，知道，我有很多缺点，希望你以后给我指出来。他有点不理解。我说，我们师父说了，要向内找，修自己的心，不能把矛盾推给别人，这样才是个修炼人，这样才能提高心性。丈夫笑了笑，不出声了。后来我与丈夫之间经历了好多次类似的事情，我都一一平稳过关。神奇的是，有一次丈夫发完火，我正在干活，结果丈夫主动跟我道歉，我今天不该发火，我错了，我也得跟你似的向内找，我也得提高啊。我俩开心地笑了，坦然面对第三者。有一次丈夫晚上值班，第二天早上他刚到家，手机就收到一条短信，老公，你昨晚睡得好吗？顿时我如五雷轰顶，眼泪不争气地掉下来。丈夫问我怎么了，我说，你看短信。他说，我可不知道这是谁，肯定是谁发错了，不信我给他打电话对质。我说，你肯定跟他串通好，我才不信呢。接着继续哭，丈夫哄我半天哄不好，我说你出去，我想一个人待会儿。他担心地说，你别想不开呀。我说，你放心吧，我不会想不开的。接着我就故意给那个号码打去电话，那个女人说是她妹妹用她手机给自己对象发错了。我当然不信，接着又哭，哭着哭着我突然停住了，对自己说，今天这事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如果是真的，某某，就因为这件事你就不修炼了吗？你是选择做这个修炼人还是常人？于是我开始静下心来读明慧周刊。读着读着，我突然想起前些天一位同修的交流， 她的丈夫确实有第三者，并且多年两边跑。我们这位同修不但不怨恨，反而告诉丈夫要善待第三者，因为第三者也很不容易。后来她意识到这种善还是藏有私的成分，于是劝告丈夫还是要尽早断掉这种关系，这对第三者很不好，对丈夫本身也不好。她的丈夫被我们这位同修强大的善所深深打动，最终断掉这种不正当关系，回归家庭，并走入大法修炼。我回想起这位同修的修炼经历，无比汗颜，在心里暗暗对自己说，我今天必须从这里修过去，做个堂堂正正的修炼者。我擦干眼泪，把惶恐的丈夫叫进来，他见到我啥事没有，也不哭了，很惊讶。我平静坦诚地说，我没事了，今天这事我不知道是真是假，我也不想纠结了，如果是假的更好，如果是真的我也不生气，因为我是个修炼者，一切都是有因缘关系的。如果这事是真的，我希望你能认清自己的身份，你是个丈夫，是个父亲，我相信你会有一个正确的选择，会处理好这件事的。丈夫瞠目结舌，曾经当常人时那个爱哭闹的我，遇到这种事能如此冷静，让他始料未及，激动地说，媳妇你太好了，你怎么这么好啊。我立刻告诉他，不是我好，而是这个大法好，你想想，没有大法，我能够这么对待这件事，这么轻饶你吗？他真诚地点点头说，嗯，这个大法是真好。二，发正念解体人心，做好选择，一切人中假象消失。随着修炼的不断深入，层次在提高，心性在提高。一次，我学师父2003年元宵节讲法，刚开始我说啥也不理解，但是后来在一次次过关中，我对师父的法有了深刻的理解，我悟到了在我这个层次的法理，那就是在过关当中，在人心和正念面前，就是要看我们能否坚定去掉人心，坚定选择正念，按照大法的标准衡量自己。正念解体妒忌心、怨恨心，丈夫的编制解决了。我丈夫是因为当兵转业到现在的单位，一直不在编制，只是普通工人。当时的编制被协党政府以每个编制1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当年毕业走后门的大学生。有个阶段，协党政府为了不让这批复员军人再上访了，通过假装考试的方式解决了这批复员军人的编制问题，唯独忘记通知我丈夫他们单位。一直以来，随着工资不断上涨，丈夫的工资总是原地踏步，显得越来越少的可怜，我的心就越来越不平，怨恨丈夫没本事，怨恨丈夫不去好好找找这件事，怨恨他不知道想办法挣钱，家里有了啥事都得我去主持大局。后来愈演愈烈，每天脑子里都是他的各种不好，心里充满了对他的瞧不起。长时间的学法让我在悄然改变，在向内找的过程中，我意识到这是求名求利的心在作怪，我坚决不能跟随人心走，我不仅不能怪丈夫，反过来我还得感谢他。有一次晚上学法回家，我突然意识到，丈夫多年受经济迫害，这也不是他的错呀，这是协党的错呀，我怎么还怪他呀，我应该同情他呀。后来又想到，丈夫多年来支持我学大法是最可贵的生命，我怎么能嫌弃他呢，我这是什么心啊，对，是怨恨心、妒忌心，我不要他，我是个修炼者，就要有大法弟子的样子。从那以后，每当怨恨心、妒忌心再上来的时候，我就发正念，坚决地不跟他走，坚定地选择去掉他，解体他， 跟法走。有一天，一个念头冒出来，丈夫的工资怎么也应该是3000元吧。神奇的事发生了，丈夫和单位的复员军人开始一起去上访。过程中，我不再嫌弃丈夫、怨恨丈夫，而是鼓励丈夫、肯定丈夫。他获得了极大的自信，正念十足地与协党政府据理力争。最终，丈夫的工资从1000多元上涨到3000元。后来，我意识到自己的正念还是不足。大法弟子家的钱是大法资源，大法弟子过得好就是对法的一种证实。为什么别人是5000多元，他才3000元，他就应该和别人一样？不仅如此，曾经差的钱必须给他补上。旧势力的迫害，我坚决不承认。结果神奇的事又发生了。过了不久，丈夫工资涨到了同级相同的水平，一分不差，还把这么多年差的20多万元全部一次补发。我深深感叹大法的神奇，感叹向内找的神奇，感叹正念的神奇。此时，我对师父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的那段法似乎有了一些感悟。发正念，解体争斗心，父女情，翁婿和睦。母亲去世后，父亲一直和我们一起生活。父亲脾气暴躁，对周围人的一举一动都特别敏感，时间长了难免会有一些小摩擦。一次，丈夫去出租房搬家具，表面原因是父亲给我丈夫送手套让他戴上，后者因为正忙着搬家具，回答时父亲觉得他态度不耐烦，立刻就受不了了。父亲立刻回到家跟我大发雷霆，狂风暴雨般地数落他女婿各种不是，并打电话立刻把他和一起干活的公公都叫回来，大有这事不解决就过不去的气势。回到家，父亲上前一个大巴掌就给丈夫扇了过去，但是好在丈夫没有生气，而是问父亲怎么回事，父亲就暴跳如雷地开始数落。看到这一幕，我懵了，心想，这是怎么回事？这点小事至于吗？这是要干啥？面对突然发生的不分青红皂白的矛盾，我被父亲的阵势吓得哭了，不知如何是好。我心想，这件事突然出现，一定是我有问题。什么问题呢？看着父亲如此的争斗，那种瞪圆眼睛，哇哇狂喊的场面，我突然意识到，这不是争斗心吗？而这不是对应着我的争斗心？平时做梦都梦到自己枕头里全是豆子，这不是师父提示我心里都是豆吗？这不是邪恶的党文化吗？不行，我不要这争斗心。我的争斗心迟迟不去，让众生如此表现，让众生如此痛苦，这不正是我的一面镜子吗？于是我默默地在心里发正念，解体自己宇宙体系空间场的争斗心和争斗心的业力场。然后我又找到我与父亲之间的父女情，平时丈夫如果敢说一句父亲的不好，我立刻就反击，直到把他说服压倒为止。然后我又同时解体自己宇宙体系空间场的父女情执着。过了好一会儿，我突然发现父亲逐渐冷静了，突然说后悔不该打女婿，又当着公公的面给女婿道歉。丈夫并没有生气，而是笑着说，爸，没事儿，你打我，我也不生气。公公说，自己的孩子打一顿没事。一场来势汹汹的家庭矛盾，在正念解体争斗心、父女情执着的过程中悄然解体。后来，我突然想起之前发生的事，不都是我向内找，然后在人心和大法正念之间做对了选择，才很好的过关吗？这不正是我在师父的法中所悟到的选择这一层法理吗？我突然感到醍醐灌顶，于是平时只要不好的念头冒上来，我就正念解体， 坚决不承认它，不要它。我就是要选择正面，选择大法，坚决不要那肮脏的人心。一个多月后，丈夫和父亲的矛盾完全消失，两个人相处的比之前还好，家庭氛围特别和谐。另外一次，女儿得了子宫肌瘤，反复去医院检查治疗，最终我向内找，发正念解体自己宇宙体系空间场的色欲心，坚决选择去掉它，不要它，坚定跟法走。最终黑胖的女儿变得健康漂亮，人人见了都说变化太大了，这何尝不是我在法中做了正确的选择带来的人中变化呢？三，让自己成为最好的真相。我通过学习师父的北美学会讲法，认识到讲真相这件事是大法弟子必须做的三件事之一，于是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做好。在不断的学法过程中，我深刻地感受到大法弟子本身在常人社会做得如何，影响着众生对大法的评价。别人不了解大法，就是通过大法弟子本身的表现了解大法。即使我们讲真相说得再好，如果平时做得很差，就会让众生对大法产生不好的看法，影响着救度众生。2008年走回修炼后，作为教师的我刻苦钻研教育教学技能，提升自己的教育教学水平，同时走进每个孩子内心，用一个大法弟子博大的胸怀关注每个孩子的成长。因为我知道作为家长，就是用孩子的成绩是否提高，是否关爱自己的孩子来评判老师的好坏。我有过多次把年级倒数的班级带到年级第一的经历，更有把一些问题学生带得勤奋上进、感恩懂礼的经历，得到了学生、家长、老师、领导的高度认可。家长们都以孩子在我的班学习为荣，甚至为了调到我的班去托关系走后门。我们当地教研室主任曾赞赏我说，我走了这么多学校，你的这种教育教学思想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校长更是对我十分器重和欣赏，这让曾经因为我修炼总是用一种异样眼神看我的一位老教师也开始对我客气起来。我要让众生意识到，大法弟子并不是失败的懦夫、工作上的无能者，而是无人能比的精英。当今社会，作为教师收到学生家长送的礼物是常事，尤其是我教的这种班级，很多家长都很有权势或者很富有。我开始很抵触，作为大法弟子坚决不收家长送的礼物，但是因为怕心、顾虑心，又不敢跟他们挑明身份，导致很多家长不理解，甚至怀疑我是嫌弃礼金不够多，会对他家孩子不好。后来我意识到，我不是为了向众生证实我是一个好老师，而是证实我是因为修炼大法才有这样高尚的道德。我开始给送我礼品、礼金的家长写信，含蓄委婉地说明原因，告诉他们我的人生原则是真诚、善良、宽容、忍让，然后退回礼品、礼金。家长自是心领神会。同时我更加对这些孩子关爱，让家长放心，家长们都特别感动。一个黑社会老大的儿子曾经顽劣不堪，谁见了都头疼，但是到我的班级里，我言爱相济，孩子变得又懂事又爱学习，期末考试考了 94.5 分，孩子母亲出于感谢过年时给我送了2000元，说是给我孩子的压岁钱。于是我写信给这个孩子的母亲，含蓄地讲了我的做人原则，并退回了礼金。最终感动的这位黑社会老大说，某老师是最好的老师，并且一向护短的他命令孩子不许惹老师生气。后来他们又把礼金给我拿回来，没办法，我只好给孩子通过买很贵的海南水果 书籍、衣服来回馈家长。最后我们处成了非常好的朋友。后来我意识到，这样讲真相太委婉，效果还不够好，总是还藏着怕心、顾虑心，怕家长不理解，怕家长举报我。我意识到这是非常不好的心，决定去掉这些肮脏的人心。我要让我自己，让我自己的一言一行成为最好的真相。于是再有家长送礼品、礼金，我就直接说明我是个大法修炼者，并且全面讲清大法真相。一次，班里一个女孩的姥爷来到我家，送来了两箱干果和500元的购物卡，来不及说啥，匆匆就走了。于是我开始着手给她的家长写真相信，可是这次我的心里打鼓了，别写吧，孩子的爸爸是派出所的，可能还是个所长、副所长啥的，万一他把我抓走怎么办？万一以后我不教他家孩子了，他来骚扰我怎么办？可转念一想，不对，怕什么？他是所长又如何？我正好让他听听真相，让他看看大法弟子的风范。如果他明白了真相，以后再也不去迫害大法弟子了，这是多好的事啊！再说了，他是我的众生，怎么会举报我？写，必须写，而且必须更全面、更彻底的写。于是我从法轮功是什么，大法弟子如何学法修心做好人，到江泽民邪恶流氓集团如何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嫁祸法轮功，从三退保平安到大法红传世界的形式，再到大法弟子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被抓被打的危险也要告诉世人真相，再到我如何平时严格用大法标准要求自己等等，并善意地告诉他们，在大法这件事上千万要做出正确的选择，来了个360度无死角的真相大全。我拿着这份充满大法力量的真相信，带着买的近900元的孩子穿用的衣服、书包等，给这个孩子的妈妈送到了单位。晚上孩子的妈妈发来短信，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她的第一句话，老师，我是一边流着泪一边看完了您的这封信，我知道这迫害是一场阴谋。接着他还说了很多很多有正义感的话，并含蓄地表达了对我们大法弟子的敬佩。我相信当他的警察丈夫看到了这封信，同样会震撼，邪念会被解体。我为我的众生真正的得救感到欣慰幸福，更加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因为我为众生做的这点事对法而言犹如沧海一粟，而我们的师父为了众生的得救付出了多少的心血呀，这是难以用常人的语言来形容的。在这里我要说明一下，离开法的那几年，开始还知道严格按照真善忍做人，坚决不收家长的礼品礼金，后来就怕家长知道我学大法，就随波逐流开始收了。刚走回修炼的初期，有的时候怕家长不理解也收下了。这些礼品礼金后来有的我一一退回，也有因为忘记、怕心、顾虑心、懒惰心没有退回的。在这里郑重地跟师父道歉，以后坚决不能在这方面因为人心给大法抹黑。四，背诵红吟，走出去开口讲真相。我的怕心、顾虑心很重，尤其在讲真相方面，怕常人不理解，怕常人说我精神病，怕被举报被抓。同时我在人中就是不爱和生人打交道，虽然是个老师，表达能力没问题，但是就是张不开嘴。但我知道这是极大的私心造成的，多次想通过大量学法来闯过这一关，可是尝试多次都不行，每次都是学了半天法，在家里信心十足，走到外面嘴就像被胶水粘住了，就是张不开。我每次都很懊恼，在心里骂自己，某某，你怎么这么笨，怎么就张不开嘴，你的嘴是干啥吃的？ 尽管万分自责，每次过后，下次依旧重蹈覆辙。因为这事，我愁得不知道怎么好。同修鼓励我，走出去了就是第一步，就是好样的。你要否定他，怕心不是你。可是就是不管用，还是把那个害怕、顾虑当成自己。一次，我开始尝试背红岩寺，当时没有想是为了讲真相。可是随着每天几首诗的背诵，脑子里的邪念越来越少，正念越来越强。背到十几首的时候，我突然心生慈悲，再也没有了私心和对众生蒙难的无动于衷。那天我背完红岩寺，自然而然走出家门，骑上电动车去讲真相，迎面就碰到一位骑着自行车的80来岁的大爷。我自然地问他买的白菜的价格，随后发自内心地让他退出邪党组织，他就爽快地答应了。那种发自内心的慈悲状态让我至今都难忘。这次成功的经历让我深刻感到大法的威力，是背法让我充满正念、慈悲。众生感受到这慈悲，自然就在几分钟内退了。后来，我不局限于单个讲，开始跟随两位开车的夫妻同修和几位其他同修追着集市讲真相。越讲越爱讲，越讲越有正念，越讲就越有慈悲心。状态好的一次，我居然2个多小时给19个人做了3退。我知道这都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的加持。没有师父的加持，我就无法走出那个具有旧宇宙未思未我特性的旧我。结语，这么多年的修炼有得有失，我跟师父汇报的只是我做得比较好的地方。扪心自问，我还有很多的不足，各种人心经常冒出来，很多关都过得不好，甚至很不像话。修炼上也是时好时坏，对自己要求很不严格。尤其最近几年，因为疫情原因，各种汇总报表，不得不又开始使用智能手机。这一下可不得了，中了旧势力的圈套，很多时候迷于手机之中，看常人的小视频，耽误了很多时间。更可怕的是，消磨了我精进实修的意志，学法不入心，发正念走神，练功更是跟不上。在这里，我也善意提醒各位同修，手机瘾真的是要不得，必须去掉，不然我们的修炼真的会毁于一旦。到那时候，我们将有何颜面去面对为我们付出一切的慈悲伟大的师父，去面对苦苦期盼我们的众生。在这里，我也要向师父保证，一定修去手机瘾，去掉背后的安逸心，追求美好生活的心。同时，我一定要按照师父说的，做好3件事，精进实修，跟师父回家。以上均为个人体悟，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还请各位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法中修真好》，作者中国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2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今年60岁，是1998年得法的。1999年迫害发生后，失去了集体修炼的环境，放松了修炼，在名利中争强，心性守不住，渐渐的身体垮下来了，尤其是颈椎病，压迫神经，整夜睡不着觉，每天无精打采，苦不堪言。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2006年的一天，当地老同修来到我家，给我讲了正法的形式，让我又和大法接上了圣缘。20多年了，我没有吃过一片药，无病一身轻， 坚定地做着师父让做的三件事。第一部分，写党稿是我讲真相。一次，写党敏感日的头几天，我正在家里工作，突然闯进四个警察，第一个是县国保队长，他几步就窜到我身边问，你是某某吗？我说是。问我还在练吗？我说练呢。他猛地抓住了我一只胳膊，另一个警察抓住了我的另一只胳膊，其他两个警察直奔东屋我供奉师父法像的柜子，非法抄走了我家的师父法像、法轮图、几本大法书和经文等物品。我挣扎着大声喊，不要动我东西。他们不听，强行把我带上警车，拉到县公安局。一路上我不停地给他们讲真相，他们听着不吱声，只有那个司机让我闭嘴，我哪能听他的。到了公安局，他们把从我家抄走的所有物品一样一样的拍照。国保队长问我经文哪来的，我说不能告诉你，告诉你了你又迫害他们，那你们就犯大罪了，不能叫你们犯罪。他们一听也就不问了，他们让我签字，我不签。他们几个人按我的手，把我的胳膊都掐青了。我说我不承认修炼和讲真相有罪，就是不承认。他们连夜把我们送到市拘留所，在拘留所接收的时候，我还跟送我的那个警察说，你把我们这些好人送到这里来，你们心安吗？他没说什么，看得出他也很无奈。进了拘留所，看到床上挤满了人，地上还站了三个值班的，值班的说，找个地方躺下。我一看，哪有地方啊，我说我坐着吧。他说不行，有监控。有一个人挤了挤，给我让了一点地方，我就缩着身子趴在那儿了。抬头一看，密密麻麻的人，我的眼泪下来了。我想，怎么修到这儿来了，在这个社会做个好人咋这么难呢？第二天班长让我值班，我看着躺在床上的各种各样的人，有纹身的，身上纹的花花绿绿的。我对身边那个值班的女的说，你看现在的人，指那个纹身的。她说，看一个人不能看表面。我一下悟到，这是师父借他的嘴点化我，不要用观念看人，不要有分别心，都是为法来的，都要救。下午管教来了，点名问新进来的都是什么原因进来的，有上访的、打架的、吸毒的、卖淫的，卖淫的一连好几个，他们说的那样轻松。最后问到我和另一个我不认识的同修，我们说是练法轮功的。管教走后，大家就随便在一起唠嗑，有一个叫高班长的，他说他是长春人，知道法轮功是咋回事，法轮功是好的，是让人做好人的，是江泽民看练法轮功的人多了，发动了这场迫害。他的一段话很吸引大家，他说他家在本市开了饭店，丈夫是黑社会的，他也啥事都干，监狱、拘留所也是常客，他和管教都熟，管教经常叫他出去抽烟，他挺有管理能力，说话很强势，但对大法有正面认识。高班长对大法认可的几句话说完，就有一个20岁的吸毒女孩，就是身上有纹身的那个，来到我身边，她叫我法姐，让我给她讲讲法轮功是咋回事。我就给她讲了法轮功是什么，大法红传的盛况，祛病健身的神奇，被迫害的真相和三退保平安的真相。她很认同，也做了三退，告诉她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我和另一位同修相遇都很高兴，我俩交流要多发正念救人。有一个高度近视的女孩，大家都叫她1200度，进拘留所不让戴眼镜，行动很不方便，我俩就帮她打饭，上卫生间洗漱，她很感激，我们给她讲真相，她很接受。七月的天很热，拘留室人很多，每天都在往里抓人，又开一个新的拘留室。管教把高班长叫去， 让他选几个人和他一起过去。高班长回来对我说，大姐，你和我过去呗。我说不想去，这里有我的同修，我俩是个伴儿。第二天下午管教来了，第一个点到我的名字，还有其他几个收拾东西，我就知道是高班长提的名。来到新的拘留室，又脏又乱，管教拿来两个大白桶，也油乎乎的，我就把它拿到厕所，里外刷得干干净净的，厕所也刷得干干净净的。师父教导我们，遇事替别人着想，在哪里都要做一个好人，吃苦当成乐。高班长也很有眼光，选中的几个人都很能干，把拘留室打扫得干干净净，接着又送进来一批人。晚上睡觉前，高班长让我睡他身边，不用站岗。我想我是练功人，得做一个好人，那些老弱的站两个小时很难坚持，我得帮他们。当时拘留室里有19个人，我想得救人，我不停地发正念，对另外空间发，对拘留室里四个摄像头发，对拘留所所有管教发，对拘留室里所有人发。上午做板的时候，那些人被监规，我就背正法口诀。上午打扫完卫生就自由活动，我就讲真相。身边一个36岁吸毒女，她叫小倩，化名。她很愿意睡在我身边，也爱听真相。在生活上我也照顾她，她连袜子都不会洗，她想叫别人帮她洗，没人帮她，我就手把手地教她。她说在家都是她妈妈给她洗。我给她讲，你都这么大了，自己的事情得自己做，你妈妈都60多岁了，她能跟你一辈子吗？你爸妈老了还得靠你呢。慢慢的她也会洗衣服了。她说她看手机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甚至一天都不动地方，腰都坐坏了，人站起来都是扭曲的。我回来的时候，她叫我给她妈打个电话，她说一遍电话号码我就记住了。在电话里我讲了他的情况，他妈都哭了。他说他教育孩子很失败，什么活都不让他干，现在成这样了。还有两个是离婚的，白天在饭店干活，晚上卖淫，经常做不好的动作，说不好听的话。我几次给他俩讲真相，他们不接受。一天，其中那个叫小翠的和高班长发生了矛盾，你一句他一句，互不相让。高班长更强势，要告到管教那儿去。上午坐板时间到了，因为坐板管教就来，我就对高班长小声说，不要把事情搞大，要压下来。高班长对我点了点头。我前边坐着的那个女人看到了我对高班长的耳语。管教走了以后，她问我跟高班长说了什么，我说不要把事情搞大，要压下来。他就和小翠他俩说了我说的话，他俩很感激我，以后再给他俩讲真相也接受了。高班长很能说，不停地讲他以前的事情。有时他看到我坐在床上不动，他就会说，大姐，唠嗑唠嗑，意思是叫我快讲真相。我知道这是师父借他的嘴叫我快救人，我就不敢懈怠，有机会就讲，不想落下一个。有一个叫小文的卖淫女，我给她讲真相，她说她离过两次婚，有三个儿子，第一个婆婆是练法轮功的，人很好，她也看过大法书，她说她第一天上班就被抓到这儿了，钱也没挣到。我说你和大法有缘，也许是神佛不叫你做这种事，回去找一个正当职业，把孩子看护好。她很认同。拘留室每天下午都有医生给拘留室的人送药量血压，医生往门口一坐，拘留室里的人隔着小窗户排着队取药，问这问那的，只有我一个人盘着腿坐在床上，看着他们各式各样的表现，心想，如果邪党不发动这场迫害，该有多少人修大法呀，该有多少人成为好人呢，这个社会就不会烂到这个程度了。他们看到我身体这么好，都羡慕，有主动来听真相的， 我都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的。十五天冤狱到了，我脑子里装着17个人的三退名字走出拘留所。那天儿子从他所在城市回来了，亲戚开车去接我和儿子，一路上我们母子没说几句话，各自看着窗外。回到家，亲戚邻居一屋子人做了一大桌子菜，吃饭的时候大家你一言他一语的向我发难，丈夫哭成泪人。这些年我修大法，丈夫从来不反对，他怕我挨打。他看到我被抓走时警察的嚣张，十几天的时间丈夫消瘦了很多。丈夫说再练就给你送回娘家去，意思是跟我离婚。邻居也说，大嫂你走这些天，我大哥天天不开门不出来。儿子虽然没说什么，但是在表情上也是无声似有声，真像师父在《红吟苦其心志》中说的，百苦一其降。晚上儿子对我说，你儿媳让我给你跪下求你别练了，我知道他们是怕连累他们。我说修炼大法没有错，我师父教我们做好人，更好的人哪有错，我以前身体啥样你是知道的，我练法轮功20年没吃一片药，无病一身轻，家里这些年的经济收入不都是靠我吗，大法我是修定了，谁也改变不了我，如果你们害怕，那我们就断绝母子关系吧。儿子说，再断绝你也是我妈呀，我也知道我妈认准的事谁也改变不了，那就注意安全吧。第二部分，在儿子家提高心性。儿媳生小孩，儿子叫我去带孩子，儿子在电话里说，妈少说话，现在年轻人离婚的可多了，得忧郁症的也不少。我想我是修炼人，我会处理好婆媳之间的关系的。儿媳还没满月，我到月子中心去看她，见面儿媳也不冷不热，没说什么。儿媳满月回家，我把所有的家务都承担了起来，少说话多干活，儿媳还是不冷不热的。她和她娘家妈在电话里有说有笑的，我的心里有些不是滋味。儿媳5个月产假到了，第二天要上班。早上我练完功上厕所回来，不经意间发现电视旁边的摄像头亮了，平时没插电，我的火一下就上来了，家里只有我和孩子，这不是监控我吗？当时我就想去找他们理论理论，可当时他们还没有起床，我就回屋发6点正念，心也静下来，委屈不平衡。每天早发完6点正念以后，我都会背一会儿法，我一下悟到，这不是师父在点化我吗？不能说。静下来心想，如果我问了，常人会说出来很多理由，这不产生隔阂了吗？我非常感谢师父的时时看护，我向内找，屋里有个监控器，为什么感到不舒服？是不是我做事不认真，表里不一，总把自己当成局外人，没有把自己融在这个家里？师父不是叫我们在哪里都做一个好人吗？当我踏踏实实地做好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也就不那么难受了。第三部分，再去执着。秋末的时候，室内还没有供暖，穿短袖衣服有点凉，儿子儿媳各买了一套家居服，长袖的、纯棉的，样式做工都很好。我对儿子说，你们新买的家居服质量挺好，还是长袖的，给我和你爸也买一套吧。儿子说行。在网上买的，过了几天快递到了，是2套，都是女士的。儿媳说便宜，我爸的还没到呢。我打开一看，根本不是我要的那种，也不是棉线的，是便宜货。不平衡的心又上来了，心想你怎么这样对待我呀，我这么给你们干活，不要你们一分钱，吃的是剩饭剩菜，你们吃的是高级面包等等， 我在这个家就是一个二等公民。心里这个委屈呀，眼泪不停地流，还不能叫人看见。那件衣服很长时间也没穿，看到儿媳这么不会来事儿，心想她娘家妈咋不说说她呢？要是我女儿，我可得教育她怎样善待老人。我向内找，儿媳这些年不听真相，主要原因还是共产邪党发动的这场迫害，灌输的无神论谎言和邪党的株连政策，还有我们在历史上结下的冤怨。我想不管我们之间是什么因缘关系，我今生修大法了。师父在《红银二解大劫》中说，大法尽解渊源。我为什么看到他们想穿什么买什么，想吃什么买什么，要动心呢？这不是妒忌心、不平衡心、委屈心、贪心、向外求的心吗？这些心是我吗？不是，我不要，灭掉，发正念，彻底灭掉。从法中我悟到，人世间的一切都是垃圾，还分成什么好和不好，还有什么可争的呢？我观念转变了，心里也就不那么难受了。第四部分，卸载微信。我对手机安全还是很重视的，平时我到学法点和去同修家办事，从不带手机。我以前用的是老年机，自从师父讲到手机就是个窃听器，我就更注意手机安全了。同修来我家时，我立马把手机放到安全的地方。自从来儿子家带孩子，儿子给买了个新手机，智能的，说给孩子做辅食能用上，还加上了微信，还下载了下厨房软件，经常学着做点家常菜，有时间就想看看，很浪费时间。孙女也抢着看里面的小视频，不让看就又哭又闹的。我的微信只和家人和姐姐联系，姐姐这几年身体不好，我经常给她打电话，姐姐说咋不微信呢，不花钱还能看到人。明慧网经常有同修写关于卸载微信的文章，我也想卸载，可又怕儿子媳妇不理解，又惦记姐姐，一直用着。前几天又看到明慧网上的一篇文章，一个地方的同修说用微信联系，40多人被绑架了。我想修炼太严肃了，正法都到了最后了，人的东西就得往下放，不就是名利情吗？我立马把微信卸载了，里面没用的东西全部删除掉，网也关了。过了两天，儿子要和他爸视频，我说微信让我卸载了。儿子说咋卸载了呢？我说这个软件不好，同修出事了。他说那你和我大姨咋联系呀？我说有事打个电话就行了。儿子把我卸载微信的事告诉了姐姐，外甥女把姐姐的手机也加了儿子的微信。过了几天，儿子拿着他的手机说，几天没和我大姨联系了，视个频吧。和姐姐聊了一会儿，小孙女要看视频，我说奶奶的手机里啥都没有了。小孙女说不能看了，奶奶手机啥都没了。放不下的时候觉得很难，真正放下的时候是很轻松的。正法真的到了最后的最后了，让我们大家都手拉手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跟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吗？作者中国广东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30日。师父好，同修们好，几年没有回老家了，今年8月份暑假的时候带着孩子回去看看婆婆，因为今年我家最小的孩子 小同修高考了，而且考得还很好。婆婆很期待孩子回去，已经耐着性子等了两个月了。同时，我哥哥也希望我回去给我爸妈去上坟，毕竟我家两个孩子都考上了大学，圆满地完成了一件人生大事，也该跟祖辈汇报一下，感谢祖辈的积德和庇佑。当年哥哥家的侄子考上大学的时候，哥哥带着孩子也是去上坟了。那时我爸妈还在世，现在侄子已经是博士后了。我想着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社会的状态吧，就同意了。八月份事情很多，时间很紧张，我尽最大限度地考虑到每个人的感受，安排了行程。老家的情况和预想的都不一样，真是处处有意外。而且在计划回来的前一天，更是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那天中午，叔叔家的姐妹，一个姐一个妹，请我和我姐吃饭。我们这一代人中，姐妹就我们四个，平时我跟老家的人很少联系，好不容易回去了，就一起聚一聚。我跟我姐是修炼人，我俩不喝酒。对面的姐妹不修炼，她俩喝白酒，喝着喝着，小酒瓶就多起来了，姐姐的话也多起来了，烟也拿出来抽上了。姐姐是个女强人，这些年在外面打拼，房子有了几套，孩子也优秀，研究生毕业了，月薪10000多，女朋友也有了，也快结婚了。她不缺钱，也不操心，但是他不快乐，一点都不快乐。姐姐指着我一遍一遍问我说，某某，你告诉我，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个社会我看不到希望。我现在一天两包烟，抽了烟要吐痰，我不想抽，我想戒，戒不了，我不快乐。某某，我要拜你为师。后来我跟他解释了，不要这样说，我要跟你走一条道路。他还很清醒地跟他妹妹说，你看着啊，他指我，可什么都没说，一句都没说，是我要跟他学的，可不是他拉着我学的。后来他说，某某，你看着就不一样，你看你也不喝酒，也不跟我们一起八卦，安安静静地坐那儿吃东西，反正就是跟别人不一样。一顿饭吃了好几个小时，饭后我跟姐姐去了她家，她让姐夫去其他地方住，就我们俩在家。因为有人要学法，这就是当时最重要的事，我默默地改变了行程，也没提起我的计划。我家姐姐送来了2本转法轮和我的衣物，我就住下来了，并打算和姐姐学一遍转法轮再离开。2本书放在旁边，姐姐又急着看又不急着看，她说，我有很多很多问题，你要先回答我，等所有问题都弄明白了，我就开始看书，我要开始看书就会一口气看完，所以要把所有疑问都先弄清楚。其实我们家族里修炼人不少，姐姐妹妹很多年前就三退了，因为我们爷爷和爸爸那两代人都是被中共邪党迫害的阶层，对迫害和邪党的邪恶他们都有自己的体会，所以他问的是其他问题。第一个问题，他问我先生修炼吗？我说不修。他说，你修炼这么多年了，为什么你先生不修？我说，这肯定是有我修得不好的原因在，也可能他的机缘不到，再者他也不是没修，只是他没有做天天看书练功这些事，但是他的心性真的提高了，对名利情乃至生死都看得很淡，非常平和的一个人，他可能就是那种不修道也在道中的那种人吧。毕竟这个社会还得在迷中修，如果各个大法弟子的家人都修炼，那可能就破了迷了。姐姐表示能理解。第二个问题，他说大姐，指我姐姐，修炼多少年了？她也修炼，她怎么是这样的？ 大姐在98年就接触过大法，还没搞明白怎么回事，迫害就开始了。等过了很多年，叔叔找到他，叫他修炼。他自己也梦到我和爸爸同修在云端，离他远去。他开始看书，书还没看多少，就检查出癌症。姐夫哭着求他去手术，他悟到了不需要手术，但过不了姐夫的情关，手术了。可是同时，姐夫在外面找女人的事情越演越烈，姐姐痛苦不堪，迟迟过不去，一直到近期才有所突破。我说，每个人都有他在意的、想不开的事情，姐姐在其他方面都做得很好，唯独在姐夫这个情上还没有放下吧。姐姐马上问了下一个问题，那你都能放得下吗？就是说，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吗？我认真地向内找了找，内心一片平静。我说，没有，我没有什么放不下的。我怕他不理解，就解释给他说，其实我遇到的都是生活中的小事，比如迫害之初，涉及到拿不到毕业证啊，不给转工作关系啊，后来被公司开除啊，男朋友因为害怕分手啊，找不到工作啊，后来也是这些生活中的小事。也许别人觉得是大事，但是我就是觉得这都是小事，也没当回事，跟家里都没说。而且我遇到事情都是直接选择，当时决定，然后这个事在我这儿就算过去了，不思前想后，拖拖拉拉的。当然我就感受不到那种藕断丝连的痛苦，而且我只是看上去好像放下了很多，实际上我什么都没有失去，得到的更多更好。姐姐说，是，你现在很好。姐姐又问了很多问题，我给她讲了大法在世界的红传情况。我告诉她，除了中国大陆，其他地区都可以自由修炼。她说，再问最后一个问题，然后就开始看书。她说，是不是修炼了就不能供其他的了？她家的菩萨供了20多年了。我说，这个问题先放着，我们先看书，看完一遍你自己看着怎么办。当时已经很晚了，我们看了十几页书，姐姐要休息一下，然后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早上起来，她没有抽烟，也不想抽。我们简单的吃了早餐，开始一人一段读转法轮，中午简单的吃了点饭，接着学。期间她有什么问题就停下来，我说给他听。到傍晚的时候，我们学完了第四讲。白天的时候，楼下家人说包了饺子，这时姐姐说下去拿饺子上来，煮了吃晚饭。等姐姐回来的时候，神情大变，非常恐惧。她说她供的东西给她信息了，她不敢再看书了，一眼都不敢看了。我当时就知道我没做好，我没有重视发正念清场。楼下供的是胡黄白柳，他们是给人看病的，楼上供的是菩萨。我把姐姐隔绝在房间里，那些东西让她离开这个环境。我默默地发正念，清理乱七八糟的东西和另外空间的乱神，没有明显的效果。姐姐颤抖着手开始抽烟，之前她已经一天没想抽烟了。我知道姐姐开始过关了，第一关要他自己选择。我跟他说，其实不用那么害怕，这就是一念之间的事情，你选择了大法，别的东西瞬间就清理了。你看唐僧西天取经，99-81难，步步惊险，妖怪抓他去要吃他，可是在上面观音菩萨看着呢，孙悟空能保护他，救不了的时候观音菩萨就来了，保证不会让他被妖怪吃了，都是有惊无险，就看唐僧意志坚定不坚定。姐姐很沮丧，她说她家现在都很好，意思是她不能牵连到别人。我知道姐姐是想起来以前的事情了。大约在2010年，她的爸爸，也就是我的叔叔，在我爸爸同修的推荐下开始看大法书。我叔叔当时半身不遂已经很多年了，看了几天书，一遍没看完吧，他的不能动的那只手就开始能动了。 同时他们家供的那些东西开始闹腾，几乎是全家生病，还有人做了手术，全家给叔叔施压，叔叔最后放弃了修炼，几年后郁郁而终。既然姐姐做了选择，我就要走了。姐姐坚持开车送我，等我下车的时候，她对我说，你和小叔的选择是光明的，小叔是我家最小的叔叔，也是大法弟子，你不要伤心，你也不要放弃我啊。我写出这件事本身不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但是却可以看得出世人在觉醒，在思考，在主动地寻找大法，但是得法不易。一路修炼到现在的大法弟子是何等的幸运，一定要珍惜大法，珍惜修炼的机缘。在过去的一年中，明显感觉到了不一样。用我家大孩子同修的话说，叫上强度。想想也知道，只有时间紧、任务重的时候才会上强度。各种事情紧锣密鼓地发生着，每天思想上有很多东西在冲击着，师父慈悲在快速地消减着弟子不好的东西，而弟子能做的就是果断地舍弃一切意识到和没意识到的执着，好好修炼，扶摇直上，跟师父回家。感谢师父，感谢同修。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